上回书说到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出了许昌，要到河北寻找大哥刘备。没想到听见后边马跑的声音，关云长回头一看，来了一匹马。关云长恐怕追兵到了，就吩咐老君推动车辆顺大道快走，在前面等候。关云长纵马上了霸陵桥，在桥上拨转马头，在马上一托青龙偃月刀。这时候张辽张文远骑着马已然到了霸陵桥下。二将军，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快呀？关云长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。文远，难道你要与我关某为敌吗？哎呀，关将军，请你斩息雷霆之怒。丞相听说你要到河北寻兄，命我先来一步，请关将军稍后片刻，丞相要来给你践行。啊，哎，关云长用手一指，文远，即使曹丞相带领大兵前来，我关某也不过有死而已。张辽不说话了。张辽心说，等一会儿曹丞相来了，你就明白曹丞相的心了。但是张辽并不埋怨关云长啊，关云长终究是一匹马一个人啊。张辽正想着呢，曹操带着文官武将就到了，马跑得这快呀。曹操带着人往这边跑，关云长在霸陵桥上瞧得非常清楚。正当中，曹操头戴象雕，硬翅乌纱帽，身穿紫蟒，锦簌簌花绒绕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下穿海水江崖，腰横玉带，足蹬官靴。左边是曹操这些谋士，右边就是曹营大将许褚、徐晃、于禁这些人。关云长看清楚了，虽然几员大将、几十员偏将在后，但是这些人马上全都没带着兵人。关云长放了心了。曹操催马来到霸陵桥下，抱拳拱手：云长何行太速啊。那意思，关云长你怎么走得这么急？曹操确实舍不得关云长，心里很难过呀。关云长在马上一横青龙偃月刀：丞相，关某几次到相府前去辞别，不料想相府门前高挂回避牌，现在雇主在袁绍军中，我不能不马上告奔河北寻兄，所以封金挂义，送上书信一封。丞相，想当初土山耶三世所请三世，丞相已然恩诺了，我想丞相绝不会食言，会如我关某告奔河北，我关某告辞。曹操点了点头：二将军，土山耶三世我曹操亲口应允，怎么能失信于天下呀？关将军，保着二位夫人够奔河北不易，恐怕你途中用钱，所以送来路费还请二将军收下。来呀。曹操一举手，过李元偏将手里托着一个盘子，这盘子上黄澄澄的是金子呀，送到关云长面前。没想到关云长连看都没看。丞相，我来到许昌之后，丞相所赐我关某吃喝用之不尽，就请把这些黄金留下赐给有功的将士。哎，曹操没说话，暗书大旨，关云长说出话来都是光明磊落。 赠给陆佩不要，让我赏赐给有功的将士。曹操满面呆笑，云长啊，你乃天下义士，恨我曹某福薄，不能终日相聚。就是一点路费，以表我曹某寸心。二将军，你在许昌斩颜良，逐文丑，收复汝南，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我给你这些金银也不够报答于你的。二将军，既然不愿收下川资，锦袍一领，略表我曹某之心。来呀，将锦袍奉上。一员偏将甩正离鞍下马，拖着一件锦袍来到霸陵桥下，望城一举。关云长心说，曹丞相对我确实不错，送给我锦袍一领，我应该下马相接，但是我现在不能不留心呐。二位皇嫂坐着车辆在前边等我，倘若说出了意外，我关云长死了不要紧，谁能保住二位嫂嫂平安到达袁绍军中啊？关云长把胡须一甩，青龙偃月刀刀尖轻轻一挑，嚓，就把这件锦袍挑起来往身上一披，然后把刀一横，丞相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年相见，后会有期。马一拨头，关云长冲下霸陵桥，催马而去。曹操看着关云长的背影，云长去矣。曹操真伤心的，一直看关云长的影看不见了，曹操才带着手下文臣武将回归相府。关云长霸陵桥挑袍，您现在要到河南许昌看一看，许昌北门外盖的关云长的博物馆盖得非常好，霸陵桥挑袍也传为千古美谈。关云长催马往前面跑，顺大道去追赶甘夫人、糜夫人，没想到跑出30里去了，没看见两辆车，关云长汗都急下来了。是不是曹操在这儿给我送行，暗中派人挪走了两辆车呀？关云长勒马停蹄往四外寻找，看了半天就没看见老君，也没看见车辆。突然间就听半山中有人说话，请问您是不是斩颜良、逐文丑的关将军呢？关云长顺声音抬头一看，有打山道上冲下一匹马来，这匹马是匹白颜色的马，鞍鞯交换鲜明，在马脖子这儿挂着一颗人头，滴滴答答往下流血。马上一位年轻的小将，头戴扎巾，身穿箭袖，鸾带纱腰，中衣薄底靴子，在马上挂着一口刀，年纪轻轻20来岁，长得挺漂亮，关云长不认识。关云长在马上一抬头，不错，我正是关云长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好啊，既是关将军，请你略后片刻。这人骑着马就来到关云长的马前，甩正离鞍下了坐骑，往地下一跪，拜见关将军。关云长现在得留心呐，关云长没下马，请问你是何人？怎么认识我关某？关将军，在下襄阳人，姓廖，名化，字元简。你见我何事？关将军，你起来讲话。这人站起来了。关将军，您看，在我马上挂着一颗人头，这是我同伴杜远的人头。因为杜远下山带着喽啰兵把两位夫人劫到山上，出言不逊，被我把杜远杀了，前来拜见关将军。哦，廖化，我来问你，我二位皇嫂安在？关将军，请您放心， 刘皇叔二位夫人就在山中，马上就下山，现在平安无事。哎呀，关云长这才放心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有声音了，顺声音一看，两辆车下来了，旁边是老君还有喽啰兵。等两辆车到了山底下，关云长立刻甩蹬泥杆下马，抢上前去，到了两辆车辆面前，插手施礼：“是二位嫂嫂受惊，关某之罪。”甘夫人把帘笼挑开了：“二弟呀，幸亏是这位廖将军，不然的话，我姐妹就被杜远所辱。”老君就把情形跟关云长说了。这个人姓廖，名化，字元简，他有个同伴叫杜远，就在这儿占山为王。山中有1000多喽啰兵，因为杜远下山看见甘夫人、糜夫人车了，等看车里这两位夫人，这杜远动了心了。甘夫人、糜夫人确实长得非常漂亮，杜远就把两位夫人请到山上，然后跟廖化商量：“你一个我一个，作为压寨夫人。”廖化说：“谁呀，你就作为压寨夫人？”赶紧一问才知道，这两位夫人是刘皇叔的夫人。廖化急了，劝杜远，杜远不听，杜远非要强娶为妻，廖化就把杜远杀了，让喽啰兵跟老君保着二位夫人下山，自己先出来迎接关云长。关云长听明白了，来到廖华面前，深深一礼：“谢过廖将军。”廖华急忙打礼相还：“二将军何言相谢呀？我有一件事，请二将军无论如何要答应于我。”廖将军：“何言相求，就请将在当面。”关将军：“我知道你们刘关张弟兄桃园结义，心中爱慕已极，又非常尊敬关将军，我想放火烧了山寨，带着这些喽啰跟随关将军告奔河北，前去寻找皇叔。关将军，你无论如何得把我廖化收下。”关云长一想，看廖化这人倒是不错，可是自己现在保着二皇嫂要到河北寻凶，这一路之上关隘重重，自己应该如何走还不知道呢，要是带着这么多喽啰兵，恐怕更不好办了。再说初次见面呢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不知廖化这人到底如何。关云长就跟廖化说：“廖将军，这样，我先保着二位皇嫂到河北寻凶，将来知道我们刘关张弟兄身在何处，廖将军请你再去寻找我们弟兄。”廖化一看人家关云长不愿意收，自己只好告辞，带着喽啰兵回归山寨。这个廖化后来终于投奔了关云长。您往三国演义后头看，到了后来西蜀吴大将廖化当先锋，说的就是这个廖化廖元简，这是后话了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关云长保着二位皇嫂推动车辆往前走，天至黄昏了，老君就跟关云长说：“将军，您骑马走路跟我们都没有关系，天至黄昏是不是找个地方住宿一下，二位夫人好休息休息？”“好吧。”关云长催马往前走，走着走着看前边一座庄院，关云长就来到庄院前，甩蹬离鞍下马，上前叫门。时间不大，里边脚步声音响，门分左右，从里边走出一位老员外来。关云长一看这位员外爷已然六旬开外了，头上戴着宝蓝缎色四棱员外逍遥巾，上千美玉双飘袖带，身上穿着宝蓝缎色的员外长，腰际丝绦白袜云鞋。这位老员外岁数不小了，但是十分精神，面似三秋古月，须似九秋之霜。 老员外上下打量看关云长，关云长赶紧施施一礼，拜见老人家。请问你是不是展彦良、朱温丑的二将军关云长啊？在下正是关羽。哎呀，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，二将军是不是前来借宿？不错，老张啊，我保着二位皇嫂到河北寻兄，想借宿一夜，二将军不必客气，请。老员外就把家人叫出来了，把关云长这匹赤兔千里马接进去，把30名老金让进去，然后请甘鼻二夫人下了车，让到客厅之内落座。家人在这儿献茶，这位老员外一看甘夫人、糜夫人在这儿坐着，关云长在旁边插手施礼，老员外也明白了，来呀，把安人小女唤出来，把二位夫人接到后堂休息。老安人跟小姐出来，就把刘备的两位夫人甘夫人、糜夫人让到后堂，关云长这才落座。这位老人家就跟关云长对坐吃茶。老人家，您怎么认识我关某？关将军，你斩颜良、诛文丑，天下震动，谁能不知道关将军你的大名啊？请问老将军贵姓高明？你要问我呀，姓胡名华，当初在桓帝驾前官拜一郎之职，现在只是回家了。哦，关云长一听明白了，这个老人不是一般的老员外，当初在汉桓帝驾前做个官，是个议郎，现在致仕回家，就是告老还乡了，在家住闲呢。两个人就说起话来了。这一说话啊，老人觉得关云长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满腹经纶，越来越尊敬关云长。二将军，请问你到河北寻兄，是不是要到袁绍那儿去？不错，我大哥皇叔在袁绍军中，我保着二位嫂嫂到河北面见大哥。关将军，你离开曹营，曹丞相知道吗？关云长就把曹操在霸陵桥相送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胡华老人。好，胡华点了点头。二将军，你要知道，曹丞相虽然送你，我还要问您，丞相给没给您过关的公文，给没给您过关的令箭？这个关云长是没法回答呀。其实关云长清楚不清楚？关云长清楚。关云长明白不明白？关云长比谁都明白，而且曹操比他更清楚，比他更明白。你曹操既然在霸陵桥能够送上金银，能够送上锦袍，你为什么不给关云长过关的公文呢？你要给关云长一支令箭，关云长骑着马保着二位皇嫂畅通无阻，就能到河北袁绍军中了。曹操没给，关云长也不能要，你不给我我不要，你看我走得了走不了。所以关云长河北寻兄，关云长有三难的。第一，关云长虽然跨下赤兔千里马，但是他不能催马快跑啊，他有两位嫂子呢，让老君推动车辆，得保护二位皇嫂的安全。第二，曹操前边一直到黄河渡口，许昌到黄河关隘重重，全都是重兵把守，没有公文能过得去吗？第三，关云长上哪儿？到河北。袁绍现在是曹操最大的敌人，所以说曹操一直到黄河这重兵把守，曹操传下命令，任何人没有曹操的令箭是休想过关的。 到袁绍军中的随便能放过一个人去吗？所以说关云长非常明白，老人家，虽然丞相没给我过关的公文，我关某去心已决，一定保着二位皇嫂平安到达河北。二将军，丞相不给你过关的公文，还是舍不得让你走吧。可是二将军，你知道此处够本黄河要经过五关，那五关都有大将镇守啊。老人家您放心，我关云长胯下马掌中青龙偃月刀，再有难处，这口大刀绝不容情。好，胡华老人是暗受大志啊。就这样，胡华老人摆上酒宴款待关云长，然后让人打扫房间，请关云长安歇，里边甘糜二位夫人自有安人跟小姐照顾。第二天关云长告辞走，胡华老人拿出一封书信来。二将军啊，请您带上一封书信，我儿胡班在荥阳太守王直手下官拜纵事，您把这封书信交给我儿胡班。好，老张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送到。胡华老人就把甘糜二夫人关云长送到庄外，跟关云长拱手而别。关云长推动车辆，这头一关就来到东岭关。确实曹操每个关都有大将镇守，离东岭关不远了，就听前边一声炮响，哒！关云长勒住坐骑，然后让二位皇嫂车辆往旁边站，30名老军保着两辆车，关云长勒马横刀往对面关桥。对面东岭关三个字，再一瞧关上一杆旗一支兵，一杆旗一支兵，刀枪立排。这时候关门开了，出来500兵雁翅排开，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，马上稳坐一员战将。这个人并没顶盔，也没冠甲，头戴扎巾，身穿箭袖，手中还没带着兵刃。关云长往前一催马，这个人在马上一抱拳，对面可是关将军吗？不错，正是关某。关将军，您看这座关是东岭关，我是曹丞相东岭关战将，姓孔叫孔秀。关将军，请问您欲过东岭关到何处去呀？哦，孔将军若问，我关云长要保着二位嫂嫂过东岭关到河北寻兄，请孔将军让开一条道路。关将军，您可要知道，我是奉丞相之命镇守东岭关，您离开曹丞相，既然要到河北前去寻兄，要过我东岭关，请您拿来，不知孔将军你要何物？关将军，请您拿来过关的公事啊。关云长听到这儿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一抬腿，嘎啷一下摘下青龙偃月刀。关云长过关斩将，下回再说。